感谢上帝，对吧？我们钓鱼，那个鱼啊，看着那个鱼饵，眼睛就不动了，然后就那个噔噔噔噔一下，噔倒下，这个扑通一口就吞下去，嘣钓上来了，完蛋了。所以那个饵吞下去，刚尝尝滋味，还没等它消化，还没等用呢，命没了。这就是贪官，对吧？他贪的是财，丢的是福，为什么呢？因为他背后没有上帝，他前边没有上帝，心中没有上帝，只有财，财就掉去他的命。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今天是安息日，我们要纪念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观念，福分叫天人合一，福分叫天人合一，天人怎么合一？你找遍整个世界的理论，只有一个人能够实现天人合一。这个人的名字叫以马内利，这个人的名字叫耶稣。今天早晨，我们就为他来做见证。那么，我们继续下去之前的时候，我们同心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是你所创造的第七天，我们每隔七天，我们纪念一次。你创造天地万物，为我们预备了可住之地。然而，我们被造，却是要跟你之间有共同的生活。然而，我们过去，我们不认识你，我们背叛你，我们狂妄，我们骄傲，我们在这世上追求我们自己的所谓的人生。然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人生搞得乱七八糟，我们把这个世界搞得乱七八糟。今天早晨，我们有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我们要重新来认识你。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你使用你这个卑微的孩子，洁净孩子的口，能够把你所要传讲的信息能够准确的传递出来。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这个我们把投影权给我好吗？我们今天呢，还是从咱们中国的老子啊。这两天我们很多讲到老子的问题，我们从老子的一段话来开始咱们今天的信息啊，看看啊，因为比较长啊，所以呢，我就没有把它打到投影里头，然后我直接在网上找出来啊，更原始的，好像更加，好，我们看老子第52章，哎。老子第52章，看看。啊，这个。好，他们在搞技术问题的时候，好来了啊。我们 用圣经的一段话，大家都很熟悉啊，是约翰福音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圣经的新约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所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然后约翰继续写道说，在第十四节啊，就是说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这个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么这个是约翰福音里边来写的道啊，道他成了肉身，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了。我们昨天讲了啊，老子的道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可能选项来解释他的道的。大家听准我说这个话啊，就是老子所说的道，除了耶稣之外，没有第二个选项你能解释老子的道是怎么回事。也就是换句话说，老子在主耶稣降生500多年以前的时候，他预先知道天地万物的创造者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叫做圣人。我劝弟兄姊妹回去啊，除了读圣经之外，其他的书先放一边，把老子好好读。你读懂了老子，就读懂了圣经；读懂了圣经，就读懂了老子。你不懂圣经，你绝对不可能读懂老子。所以中国的道家是倒过来的家，对吧？是乱七八糟胡说八道的一个宗教，对吧？因为他根本无法解释老子笔下的道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在第52章里面呢，老子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天下有始，也就是说宇宙万物都有一个开始的，对吧？所以咱们昨天讲了，在这个佛学的思想里边，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都是永恒的。那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他不知道有开始，也不知道怎么结束。圣经告诉我们，天地万物有开始，天地万物有结束，对吧？这个结束的日子已经快到了，咱们在这里呼喊大家一定要注意，天地万物的结局快要到了。从哪一件事我们知道天地万物快要到了？以色列复国。所以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个世界就快完了。那么1948年很快就开始了东西的冷战，就是美国为中心的苏联为中心的东西冷战。这冷战几十年干什么呢？进行军备竞赛。军备竞赛干什么呢？就预备原子弹，预备核武器。预备核武器干什么呢？我们预备那么多核武器干什么？就是为了毁灭人类。那么这个毁灭的力量已经在那儿了，上帝老是给我们亮红灯，快打了，哎，没打，又快打了，又没打。前两天俄罗斯打这个乌克兰的时候，这个就有人说，可能这个俄罗斯打到山穷水尽，要用核武器，到现在还没用。但是什么时候用，他知道，我们不知道。现在上帝还给我们存留机会啊，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的生命还不知道如何面对死亡，赶紧解决这个问题，它比什么东西都重要。那么在老子的这一段话里边，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莫身不殆，看到吗？在这儿啊，莫身不殆。莫身不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面对死亡你没有危险，叫莫身不殆，对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这个不殆，对吧？没危险，你肯定会有把握的。那么在这里说，怎么样才能莫身不殆呢？他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也就是说，这个天下它有一个开始，把这个开始作为产生万物的那个像母体一样的那一位。那么这一位是谁呢？这个天下之母是谁呢？就是道。为什么是道呢？因为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吧？万物就是天下嘛，对吧？然后天下这个产生从哪来的？从母，从这个母来的，这个母就是道。所以他说天下有始啊，谁使天下万物产生的那一个就是天下母，那然后呢， 既得其母，以至其子。就是我得到了这个创造天地万物时，这一切产生的那个母体之后，我才明白我是他的孩子，就是他创造的吗？他产生的万物吗？所以这些东西都他来的吗？那我也是这个其中的一个，那我也是从他来的，对不对？所以他就成了我的母，明白什么意思啊？他说：“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就是我知道了万物开始谁开始的，我就知道了我是他的孩子。这个路加福音里边，在追溯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他反着往上追的啊。耶稣按照肉身说他是谁谁谁的孩子，等会儿我也讲这个问题啊。再说他是谁谁，最后追到亚当了，说亚当是上帝的孩子，亚当是神的孩子。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神是我们的父母，是他产生了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肉体都从他而来，是他造的。他说：“既知其子，弗守其母。”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既然我知道了他产生了我，所以他就是我最要持守的那一个，其他都不重要了。所以我们的信仰，每一个人都有信仰，弟兄姊妹要注意啊。每一个人都有信仰，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宗教，但是每个人都有信仰。因此，我们传福音、建立人的信仰，不是给你，建立一个你原来没有的信仰，我现在给你建立一个信仰，不是的。信仰只有对错，没有有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信仰只有对错，没有有无。每一个人都有信仰，你要么信的对的，要么信的错的。你不可能没有答案，因为信仰就是支持你活下去的那个背后的动力。信仰决定你的思维很重要，对吧？信仰决定了你的思维，什么决定你？为什么你这样想？就是你的信仰来决定。信仰里边决定了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都在你的信仰里边来决定。他，你不可能没有的，你只有是对的、错的。刚才咱们早晨还讲到啊，除了在圣经之外的这个系统里边，其他任何一个系统都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你说了东，它就西矛盾；你说了西，它就东矛盾，没法最后得到一个完整答案的。只有圣经，因为它是真理，只有它自始至终把整个开始过程最后结束，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它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而且内。不全前后一点矛盾都没有，只有从这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建立信仰，在这里就说了，我守我的母，这个就是建立信仰。咱们就说了，天地万物哪来的？圣经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昨天咱们讲到了，对不对？圣经的第一句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因此。根据老子的意思，就是说，神就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他就是我们的至高者，对吧？我们要持守他，持守他，莫身不殆。也就是说，你找到了他以后，你持守他以后，你面对死亡就不怕了。那么接下来呢？他说：“塞其锐，闭其门，终身不寝。”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的锐利、锐思想，把你的这些尖锐的那个东西，把它堵住它，不要去搞那些东西，然后把你的门关闭，不要往外跑，你终身不勤。那么这个勤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他这里是怎么写的啊？烦扰之事啊，这个塞住欲念的。孔穴啊，关起欲见的门径，中心都不会烦扰，这不会有烦扰之事。这个勤，它翻译成烦扰之事。我说，因为咱们现在都是白话文了，对吧？这个古文，这个勤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总之，终身不勤和终身不殆是有关系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终身不咎。他说，开其锐，济其事，终身不咎。也就是说，当你把你的锐利的东西把它打开了，即其事，就是你尽了你最大的努力想要做事情的时候， 你就终身不救，你就完蛋。这个在圣经里边有最准确的解释。这个开其锐，济其势，可以说成什么呢？可以说成是人间的努力，律法主义的追求。你想透过人的努力来达到最后事情的完成，这个，佛教就是这样的，对吧？谁也不依靠，自身修行，我自己努力要做到，你终身不救。所以咱们中国人近些年要搞革命事业，对吧？我们要奋斗，对吧？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共产主义。当时我们的伟大领袖说，阶级斗争要怎么样？哎，大家都知道啊，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不对？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一个斗争的思想能够实现共产主义吗？共产主义要实现，只有一个，有了就是共产主义了。你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心里想，共产主义极大，物质丰富。中国人现在感觉到，现在比以前有钱多了，对吧？中国人现在是不是有钱？你发现网上一片的回顾当年毛主席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很穷，但是人很快乐。现在人很有钱，现在人很痛苦。原来我们发现了，痛苦不痛苦与钱没有关系的。弟兄姊妹告诉大家，共产主义要想实现，只有一个问题解决了，这个共产主义就实现了。不管你有多少物质，这件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就是把爱真正的应用在我们的人间。人有了活在的爱里，的物质怎么样，你就生活在最大限度的快乐里头。人没有爱，伟大领袖说，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天天讲，斗争斗争斗争，谁都斗争，所以毛泽东身边没有人了，都成了阶级敌人了。林彪也没了，刘少奇也没了，反正你想想吧，他是中间还有谁？就剩下一个，叫周恩来，一生怕的毛泽东怕死了，对不对？所以周恩来，你看他那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大家都说万岁万岁万万岁，为什么这样？因为怕死了，对不对？那斗争嘛，与人斗其乐无穷，谁是他身边的人呢？就是他身边这些人嘛。所以把这些人搞倒了以后，他兴奋的要命啊，对吧？看到这一个一个人，看到他的面前，你看周恩来，嘿，一拍他，哎呦，就吓死了。他心里面高兴的不得了，对吧？在这个主席台上之后，一挥手，下边人说万岁万岁，哇，那个时候心情好的不得了。但是在斗争里边能实现共产主义吗？能够人人平等吗？又怎么？咱们想一想，好不好？现在我们明白了，人类社会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把信仰从对人的追求里边归正，我们的信仰才是我们人。我们信仰错误，是这个社会一切问题的那个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什么叫无神论，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无神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证明过无神论吗？谁能证明没有上帝？证明没有上帝，老子说的，就像证明我们没有母亲一样。所以，相信无神论，很简单的一个问题，相信无神论的一定是要走我是神的这条路，人是神的这条路。所有相信无神论的人背后一定有一个思想，就是我是老大。为什么要无神？因为就不愿意有一个我要去负责任的对象，这太简单了，对不对？为什么要无政府状态？就是因为政府他要管我，没有政府就没人管我了吗？我就可以老子是老大了吗？是吧？所以无神论 不是他真正的没有神，是他不想要神，不想要神，想干什么？想自己当神。人不可能没有神的，人心里一定要有神。咱们就说了，人不可能没有信仰，只有信仰的正确和错误。你不可能没有信仰的。无神的背后是非常可怕的。咱们中国人说无法无天，对吧？人没有了天，就没有了法。到了最后，我就是法，因为我就是天嘛，对吧？无神论的背后就是为所欲为论，是不是这样？无神论的背后就是为所欲为论，因为你不需要有负责的对象了，你不需要有，是吧？人嘛，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天地万物，人怎么可能去当神呢？这不开玩笑吗？对吧？可是不，因为神看不见，所以我们就可以说他有，也可以说他没有，所以叫信而有，不信而没有，对不对？然后我们不信他有的时候怎么办？就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用信，就我就行了，对吧？而我呢，我是可以变化的，我是自私的，我是犯罪的，所以我们跟着走，我们永远无神论，到了最后你就一定神经病了，你看不懂了，为什么是这样？说的一套，他做的是另外一套，没办法了。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今天早晨，但愿我们能够从我们的内心里边，尤其从我们的老子的教训当中，我们来反省一件事儿：今天的社会为什么这样？我们往回追，追回到我们的原始，我们认识它，然后来持守它。所以最后，见小曰明，守肉曰强。见小就是从真正微细的里边来看见这个里边的奥秘。那么这个呢，就是明白了，这个凡是骗人的东西，他都不能给你告诉细节，所以都是喊口号，然后叫你看着一个宏大叙事，对吧？然后细节不能想。但是只有在真理的里面，你会从细节里边知道生命原理是怎么回事。然后守柔曰强，这个柔就是表示顺服的意思。你守住顺服其母的时候，温柔去顺从他的时候，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要被承受地土，也就是将来永远的天家，他们会到那里去，温柔的人。所以守柔才是真正刚强的，顺服的人才是真正刚强的。然后用其光，然后复归其明，然后这个无疑生殃，是谓息长。息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继承永恒，长就是永恒的意思，是吧？那么这样呢，就可以成为得到永生的人了。换句话这么说的，就是无疑生殃，也就是说你没有留下祸害我们自身的东西了。在哪里呢？就用其光，用其光，这个其指的是谁呀？就是母，对吧？为天下始，有道，道的光。但是现在我们就问了，道的光在哪里？只有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世上的真光，他是世上的真理，他能指引你走正确人生的道路。因为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所以这个只有圣经，我们说啊，只有圣经来给了我们答案。那么最后呢，只有老子在告诉我们这个习常啊，就是继承永生啊，这个是怎么回事。那么从这一个老子第五十二章啊，我们开始咱们今天的信息。 那么今天是我们信息的第二篇啊，我们就来看一下基督的生与死是怎么回事。从人的角度来看，先因为咱们中间有不是基督徒的啊，对这个可能不一定了解啊。耶稣他是一个人，生于公元零年，他是一位犹太人，所以他不是西方人。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以为说我们不信洋教啊，他不是洋教，他亚洲人啊，犹太人是个非常弱小的民族。我也曾跟弟兄姊妹说过，耶稣是世上真正的无产阶级，他绝对不是所谓的什么资本主义啊，他是真正的穷人。然后他生于公元零年。不是因为他巧合生于公元零年，是公元零年根据他的降生而把那一年定为公元零年的，啊，这个都很容易理解啊。然后33岁他就死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一个罗马人刑罚奴隶或者刑罚非罗马公民的最残忍、最羞辱的一个死刑方式。为什么他最残忍呢？因为他挂在上面的时候，这个慢慢的血流尽了，他才会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悲痛的、痛苦的事情啊，耶稣的身上也是这样，就是被钉十字架的人都先要进行鞭挞、鞭刑。那么这个鞭刑呢，罗马人用的是那种头就是一绺的皮鞭啊，然后他的头上都带着铁钩，然后把衣服扒掉以后呢，光背露出来，就啪一鞭打上去以后，铁钩勾在肉里边，啪一拉，肉全部拉开了。然后把这样的人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呢，因为他挂在上面的时候，因为他很疼，而且身体很重，他逐渐逐渐就会往下沉。那么当往下沉的时候，他的肺就会挤住了，他就呼吸不了。那么当他想要呼吸一口气的时候，他必须再把自己的身体再拉上去，肺才能展开进行一个呼吸。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咱们现在的十字架或者是摆的十字架都是打得很光亮很好看的，当年罗马人钉的十字架就是一块原木，对吧？后边都是很粗糙的，别忘了后边都没有皮的，肉全拉开的，所以他这个肉呢就等于喘一口气磨一下，喘一口气磨一下，明白吗？所以那是一个长达几小时的时间在上面这样上下磨上下磨，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啊？然后呢，他还是极大的羞辱，因为凡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都不准穿衣服的，全部裸体的，所以走过去的人就咒诅他们。这是耶稣死的方式。然而3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现在明天就在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就是说，现在在主耶稣受难的那一周的时候啊，这是他在坟墓里的最后一天。这个今天晚上的半夜，在犹太人就说是明天早晨了，因为犹太人算第二天和咱不一样，咱们是12点算到第二天，对吧？犹太人是从头一天晚上的晚上六点钟算，已经到第二天了。所以7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天早晨，天未亮凌晨的时候，不是指的3、4点钟凌晨的时候，而是指的晚上6、7、8点钟、8、9点钟、11点钟开始，那就算第二天的凌晨了。啊，这个是犹太人计算的方式，啊，也就是说，今天半夜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来这次的营会，其实就是因为纪念这件事儿而来的。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而且他直到现在还活着，啊，所以咱们唱的诗歌说：“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对吧？咱们中国人有一句很可笑的话，说这个正义一定胜过邪恶，对吧？邪不压正。其实现实社会里边是什么？邪一定压正的。 现实社会里边，邪一定压正；现实社会里边，正义肯定打不过邪恶，因为正义、善良缺乏一个最有力的武器，叫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家说一句话，说善良和邪恶交锋的时候，善良一定失败，因为善良缺乏一个有力的武器，叫做卑鄙。所以当一个人邪恶的时候，他可以采用不择手段的东西来对待你，对吧？正义不行，正义不行，因为有很多东西他不能用，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现实社会里面，如果正义没有一个外来的力量来保护你的时候，正义叫做死吃亏。你当一个好人，你当一个善良的人，你就吃亏吧。你等着等着，人家怎么算计你，对吧？你不算计人家，人家算计你，对吧？你不能去用很残忍的手段来对人，对方把你往死里整，你怎么可能占上风呢？只有一个问题，就是邪恶压不了正，那就是有一个比邪恶更大的力量在背后，他来保护善良。这一位就是上帝，这一位就是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祝福一切义人的本体，就是他，在他里边，所以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敢于坚持正义，因为就算我吃亏，他最后保护我，所以我不再惧怕。我做一个善良的人，我也不再惧怕。能力量来自于这里。最后，他不单现在活着，他一直活到永远，这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才默身不怠，面对死亡的时候不再惧怕，因为死亡之后还有他。这个观念是我们需要建立起来的。耶稣跟世界上其他的人有一个本质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在耶稣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的时候，几千年圣经不断的在预言将来有一个人要来，将来有一个人要来，他怎么来？他在哪里降生？他生下来是个什么样子？他一生怎么活？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最后怎么死？他死了以后怎么活？所有的这些东西，在他来之前的时候，在几千年的历史里面，一直都有预言。耶稣来的时候，他自己说，那些预言指的就是我。然后众门徒就说，我们考证了，我们的祖先所预言的就是他，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我常常讲到啊，中国有一个近代有一个非常有厉害非常厉害的一个人，这个人叫李洪志。李洪志，我看过他的书。那么他大概的概念呢，就是说过去的那一些宗教那些东西都是次等的，只有我是最高等的。他说我可以用这个真善忍的天下大道把人带到最高境界，就是我。谁说的？拿什么证明？在中国的历史里边，有没有人预言将来在中国某某城市东北某一个地方将来要出现这样一个人啊？他要怎么怎么样，他要怎么怎么样啊？他的家谱是怎么样，家谱里边都有谁谁谁，说他将来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要有就厉害了，他没有啊，可惜啊，对吧？在耶稣出生之前的时候，犹太人有一本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里边一直在预言一位叫做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一直预言这件事情。所以耶稣的到来，他是有据可查，而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弟兄姊妹，明白这一点。那么在那之前的时候都有什么呢？我们挑几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当人类犯罪以后，咱们昨天已经讲了，对吧？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吧？结果这个亚当和夏娃都吃了。那么他们吃的时候其实是受一个蛇的诱惑来吃的啊，所以耶和华神在审判的时候就对蛇说了，你看我这个蛇这个字特别底下画了一条线， 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呢？你看，一个虫，宝盖头下边一个匕首的匕字。昨天咱们已经讲了，匕首的匕和刀不一样，对吧？匕首一定是杀人的那个东西，它叫匕首，对吧？然后宝盖头下边一个匕首表示什么意思呢？宝盖头表示家的意思，就是在我家里边有一把杀我的那个刀，就是他。第一次世界用他这个概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用的呢？就是上帝对女人说，因为女人人间是女人先吃的，她先吃下以后又给她丈夫吃。上帝说对亚当说，因为上帝对亚当说的，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果子，对吧？神就对亚当说了，哎，我不是告诉你不能吃吗？你怎么吃呢？你说这个没用的男人，他就说了，是啊，我不应该吃啊，但是我老婆让我吃啊，对吧？你说这男人糟糕不可糟糕啊？然后呢，神就说了，哎，女人啊，你搞什么鬼啊，对吧？你为什么让他吃啊？那女人说：“她让我吃的，就是蛇。所以她是谁？她是一条虫。这条虫是什么虫呢？是在我家里边，好像一把刀把我杀了的那个虫叫她。所以这个就变成了蛇，对吧？所以中国这个造字造得太厉害了，对吧？你要不你没法解释为什么中国这个字，这个蛇字造成这样一个字，对吧？”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在农村啊，中国农村我们叫蛇叫长虫，对吧？叫长虫，所以应该是一个虫一个长才叫蛇嘛，对吧？为什么一个虫一个它呢？而这个它是动物的它，是家里边一个匕首呢？原来它是杀死我的那一个，所以神就对蛇说了：“说你既做了这个事情，其实这是对他附在他身上的撒旦说的啊，说你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这个牲畜、野兽啊，更甚，所以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换句话说，我们中国人拜的龙存在不存在？存在，那是在蛇被咒诅之前的时候的样子，它是有腿的，但是后来它引诱人犯罪，被撒旦利用以后，神咒诅它，它没有腿了，它不是以土当食物的。它是那个土，整天，所以那个蛇不单单是趴在地下走，而且它的舌头还不能藏在嘴里边，所以咱们的舌头都在嘴里边，对吧？这个长，这个蛇的舌头老要所以那个土刮过来，它还他说我为什么要生出来那么多土进到我嘴里面？不行，它就是这就是它终身吃土，对吧？这是对它的一个咒诅。所以他肚子里沙子石头都进去，他很难受，但没办法，这是他受的咒诅，因为从他的嘴里边说出来的话害死了人类，明白什么意思吗？所以这是对蛇啊，然后神又对女人说了，说这个你呀、啊，你就是指的撒旦魔鬼，指的附在蛇身上的那个灵界的势力，说你和女人要彼此为仇，然后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这个女人的后裔，我们每个人都是女人生的，对吧？所以我们不能歧视女人呢，是吧？因为我们都有一位妈妈呀，是吧？你歧视女人就等于你歧视你妈妈呀，这怎么行啊，对吧？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女人的后裔啊，那怎么办呢？其实不是的。在原文里边，女人的后裔是单数，就女人的那一个后裔应该翻译成，对吧？也就是说，我要叫你，就撒旦魔鬼啊，跟女人彼此为仇。然后这个女人其实在原文里边，这个她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子民的意思。上帝的子民用的同样的都是用这个女人这个字，用它来代表的。那所以其实就是。我要叫撒旦魔鬼跟神的子民彼此为仇，然后在神的子民的后裔当中出现一个人，这个人要伤你的头，你只能伤他的脚跟，也就是说，你对他没有致命的伤害，你是会伤害他的，但是他要把你的头伤掉，也就是说，他要给你致命的伤害，这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被撒旦魔鬼。和他的势力钉在十字架上而死，表面上看起来他受伤了，可是他战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借着这个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就撒旦魔鬼，耶稣得胜。所以这个是在创世纪里边的时候啊，在伊甸园的时候，上帝早就预言了耶稣 作为女人的那一个后裔，他要来到世界上。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神在地上寻找一个人，最后找到了亚伯拉罕。这个家族就是以色列这个家族的开始。然后在这个家族里边，神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也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就是现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啊。然后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国啊，包括今天的教会都算是神的子民的国。然后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所以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亚伯拉罕是谁啊。如果我们不知道，至少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孙子叫以色列，对吧？全世界现在新闻里边整天报这个东西。然后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亚伯拉罕、以色列这个民族不仅仅是上帝祝福他，关键的问题是神要透过这个民族来制服全世界。然后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每年都要去以色列，尽量的去以色列，我们去祝福以色列，因为祝福以色列的怎么样，我们就蒙福啊，是吧？有人说你这个老家伙神经病，一天到晚都还要弄着人去以色列干什么？我说是为了咱们一块儿去蒙福啊，对吧？对吧？我今年第八次带大家去以色列了，对吧？这个干嘛呢？祝福以色列。当然我们也祝福我们自己，我们去考察圣经到底是不是可信，对吧？然后呢，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所以咱们中国政府啊，从以色列一复国以后，我们就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对吧？我们就支持巴勒斯坦人解放运动，对吧？这是咱们中国人一贯站的立场，一到现在，这是一个被咒诅的立场，很可怕的。这个世界上凡是反对以色列的，他被咒诅，因为这是上帝说的。你说以色列人怎么样？这个我们不去评论人家别人怎么评论的，但是我们知道，唯有上帝讲的话，是我们今天一切行为的那最根本的那个依据就在这里。然后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后来亚伯拉罕把他自己的儿子以撒遵着上帝的命要献为祭，上帝说，你既不留下你的独生爱子，我要祝福你和你的后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当然神没有叫亚伯拉罕真的把以撒杀了，对吧？用一个羊来代替了。那么地上的万族要因以色列人因亚伯拉罕得福，是凭着哪一个后裔呢？就是耶稣基督。等会儿我们来看啊，继续往下。撒母耳记旧约的第七章记载以色列的一个君王叫大卫，所以今天以色列国的国旗上面有个六角星，大家知道这个六角星就叫大卫之星，对吧？啊，叫大卫之星。所以历史上有一个大卫，大卫这个人就是一个普通人啊，大卫也犯过很多的错误啊，但是他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要为上帝、为耶和华建造一个圣殿。去以色列人都知道了啊，我们要准备去以色列，知道就是在耶路撒冷上面有一个大的平台，现在上面盖了一个金顶的清真寺，那就是当年大卫要给耶和华建造圣殿的那个平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在那里建造了这个圣殿，毁了又建，毁了又建。现在犹太人复国了，想要建第三圣殿，建不起来了。因为上面就有这个清真寺，为什么建不起来？我们再话来说啊，这个今天咱没时间说。大卫这个人，他有一个非常敬畏上帝的心，所以上帝就跟他立约了。这是上帝跟大卫立约的话啊。上帝跟大卫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这个后裔也是单数的。那么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所罗门嘛，是吧？肯定是所罗门嘛，对吧？说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那肯定是所罗门，因为所罗门为这个以色列人为耶和华建造了第一圣殿，对吧？但是下边的话就不对了，下边说我必坚立他的国位怎么样，直到永远。大卫这个所罗门的国到永远吗？没有啊。大卫的儿子国家就分裂了，对吧？就分裂了南北两个国了。这个大卫的这个子孙也传到第一圣殿毁灭的时候被巴比伦就结束了，对吧？哪来的直到永远？ 这一个后裔显然指的不是所罗门，对吧？所以后边说我必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罗门一生，上帝没有说你是我的子，我是你的父，没有说。只有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了，他是我的父，我是他的子，啊。所以他若犯了罪，我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耶稣有没有犯过罪？没有，但是他有没有受过责罚？有。为什么他没有犯罪还要受责罚？原来在下边的经文里边我们就知道了，是他替我们所受的责罚。他没有犯罪，但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而受责罚。所以，当我的慈爱永不离开他的，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然后像离开他之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啊，然后。你的家和你的国在我的面前必永远坚立，你的国位必坚立，直到永远。这个就是指的耶稣说的，因为在后来的历史上，所罗门并没有做到这个，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才有。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知道啊，在耶稣降生之前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大卫的时候，神早就立约了。然后呢，到了以赛亚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公元前2000年的人，大卫是公元前1000年的人，以赛亚是公元前700年的人，所以以赛亚就说了：“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就是拯救以色列的救主要来的一个兆头。以色列当年处于一种状态里边啊，这个神说以色列会得救的，但是借此神看到更远的方向说，必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就是福气的福字。原来他来了，就是整个人类的福音。这个加拉太书里边，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极致，这是到了主耶稣之后，耶稣的门徒解释了啊，极致时候满足了，公元前啊，不是公元0年。”也就是说，从亚当夏娃神创造天地万物4000年的时候，神说时间够了，该来了，于是他就来了。然后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正应验了经上的话，是从创世纪的时候，在伊甸园里边，神就说女人的后裔，对吧？啊，这个就应验了啊，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以下，也就是他跟我们本来他是制定律法的。那一位上帝，但是他生下来以后，他跟我们遵守同样的律法，但是他一生当中跟我们一样律法的时候，咱们中国人我们都承认咱们是有罪的人，因为中国人自己都承认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根据上帝的律法，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没有罪的，只有耶稣，他跟我们是同样的道德标准。但是他没有犯过罪，然后他为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这是耶稣来的目的，要救赎我们，然后叫我们重新得着儿子的名分。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重新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下步再讲啊。所以呢，到了马太记录耶稣降生的时候，就说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刚才咱们不是讲了吗？神呼召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你那一个后裔，对吧？所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大卫的子孙，咱们刚才也讲了，对吧？那一个要做王的要来，他的王权直到永远，对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有句家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有据可查，有据可查，所以这个家谱一直他生生生生生都他来了，就是这一条祝福的线。所以圣经了不起，就了不起在这里，你不是凭空说信不信由你，而是完全有据可查。然后马太福音里边就记载了耶稣基督的降生，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为女子所生吗？对不对？他母亲玛利亚许配了约瑟，只是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所以耶稣的降生和世人不同，世人都是男女结合而产生的，玛利亚是圣灵感孕而怀孕的。 然后她怀了孕了，她的丈夫是个艺人呢、啊。她这我没和你发生过关系，你这个肯定你有孩子，那这哪来的野种，对不对？然后呢，不想明明的羞辱她，啊，因为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以色列人的律法，要把她拉出来，在她回到她娘家的城门口，然后见证她在结婚之前犯了奸淫，然后她的父母亲先拿石头打她，众人拿手把她打死。这是按照律法的要求，一定要注意啊！律法只是准你这样做，但是不是命令你一定要这样做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如果你心里生气，你如果这样做不犯律法，不算犯罪，因为他自己罪有应得，对吧？但是上帝的心意是更愿意你饶恕他，所以约瑟是个义人，他不愿意这样做，所以呢，就想暗暗的把他休了算了，对吧？正思念这事的时候，主的使者就向他梦中显现了，说大卫的子孙约瑟。所以刚才咱们讲的是大卫的后代，对吧？不要惧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然后呢，说他要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就是他拯救的意思，就耶稣啊。啊，就是他拯救的意思。然后，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就是耶稣来的目的。所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得什么福呢？就是从罪恶里边可以被拯救出来。世界上，咱们昨天讲了老子讲的东西，对吧？你治三公，这是立君子，没有用的，因为解决不了罪的问题。所以，这个道来了。有求以得，有罪以免，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他来了，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说这一切的事情的成就，是为要应验神界的先知所讲的话，就是刚才咱们引用的，公元前700年，就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年的时候就预言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路加福音介绍了啊，说约瑟就是耶稣的父亲啊，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到犹大去，到了大卫的一座城，名叫伯利恒。这咱们去以色列非常重要的地方，去看伯利恒降生，耶稣降生的地方啊。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然后他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重了，咱们刚才讲了，玛利亚的怀孕是从哪来的？是从圣灵怀的孕。对吧？然后他还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包起来，布包起来，放在哪里？放在马槽里，因为客栈没有地方，所以我们哪一个女人生孩子的时候是在马棚里生的？然后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却生在马棚里头。这个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故事了。那么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休息半小时，然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刚才咱们讲了耶稣的生，我们回来看耶稣的死，到底与我们有什么意义？大家休息一下。我知道这些信息很多，对吧？但是这些信息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安静的。去听啊，所以这个时间呢，大家需要喝一杯咖啡，我也需要去喝一杯咖啡，好使我们接下来的信息能够更加清晰一点。这个在圣经里边啊，就叫做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叫做道成肉身。所以这件事情呢，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已经强调重复好几遍了，对吧？那为什么它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用2023年来作为我们的纪元？就是因为耶稣要来解决人类永远无法解决的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他来到世界上，刚才咱们读的经文里边说，极致时候满足了。 为什么说时候满足了呢？多长时间呢？咱们刚才讲了4000年，4000年，也就是说，从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从有了亚当开始，到耶稣基督降生4000年。那么这个4000年里边，上帝要叫人类了解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人类靠自己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对吧？咱们刚才通过老子讲的话里边，老子就说了，如果你解其锐，开其门，结果呢，终身不救。也就是说，你想透过你自己的努力来解决人自身的问题，你这一辈子就完了，你没有得救的机会了。所以，只有在他的光里面，只有在道的指引里头，你才能够这个继承永恒。这是刚才老子52章里边已经给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了，对吧？所以呢，当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要解决一个我们4000年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除去我们的罪孽，怎么样与上帝、与